启示录第21-22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在千禧年以后了，先前的天已经过去了。彼得告诉我们，先前的天必有大响声，飞去有物质的必被烈火消化。神以说话的方式创造宇宙，当他说出宇宙存在的同时，他说出一个科学上的难题。因为他一说话，物质就存在，他将质子和电子聚在一起，在创造物质最基本的单位原子时，神将原子里的质子紧紧地结合在原子核里。他违反了物理学上电的定律，也就是库仑定律。库仑定律说到，正电与正电有强烈的排斥力，正极之间也有强大的排斥力，而这排斥力有令人震撼的力量。原子弹便向我们显示出一个原子真正的本质。原子弹的爆炸是由于原子中的原子核受到一些缓慢移动中子的撞击，因而破坏了原子核心，中子子间的经纬平衡，使得质子从原子核中释放出来。当质子被释放之时，便会有超大的能源和力量被释放出来，你便会看见这超大震撼性的能量被显现出来。当原子中的质子被释放之时，这能量与维系质子在原子核中的能量是相对等的。将质子维系在原子核中的能量与原子核不稳定，因而造成质子被释放的能量是相对等的。现在神用他的力量维系宇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利用他的力量创造诸事，而万有也是靠他而立，也就是靠他维系在一起，要让整个物质的宇宙爆炸废去。他所要做的，只要放松他维系的力量，这宇宙就会自然的爆炸。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诸天都要在火海当中。整个物质的宇宙根据自然定律，就是质子与质子的互相排斥，整个宇宙都会在眨眼之间废去。神在以赛亚书第65章里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以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我们不会在新天地里无所事事，然后突然说，哦，回想当年我们在地上如何如何。神会将我们脑里库存记忆的 DNA 分子，就是血氧核糖核酸分子，完全除去，让以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对你们喜欢冲浪的人感受真是不好，但我相信神会给我们这些比海更好的创造。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新的耶路撒冷将会环绕新的大地，我相信新的耶路撒冷会像月亮一样在轨道上环绕新的大地，它的尺寸和现在月亮的尺寸相近，它是一个立方体，不是球体，每边有1400英里长。如果我们未来可以在3度空间里行动来往，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住在地球的表面上，但如果你有一个以1400英里为边的立方体，而我们若能在3度空间里行动往来的话，当你拿起笔和记事簿， 算一算在这个立方体里有多少立方英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更不用说的是，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挪有一平方英里的空间，如果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你所要做的只是将你的天花板往下扩充半英里，你会将你的居所的空间增大到一倍半。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身体的疾病，也不再有软弱，不再有疲乏，也不再有困倦。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听起来好像在做梦，不是吗？听起来好像一个童话故事，几乎不可能是真的。正因为在未来会这么好，同时它让我们难以想象它的真实性。所以主在这里附加这点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神在这里再次见证他所宣告的真理，你可以相信他，也可以信靠他。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经上称主耶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他是初也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主耶稣站在圣殿台上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对井边的妇人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再一次他呼唤那些干渴的人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圣经上告诉我们，圣徒将承受那荣耀，这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中告诉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我们将承受神所创造的新宇宙，这都是我们的，要让我们与耶稣一起享受那完全的丰盛。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权柄，何等的祝福。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下面我们提到那盛有七碗的天使们，其中有一位已经在十七章里启示约翰那大巴比伦宗教系统的灭亡。现在再一次提到那七位天使，其中的一位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在这里你看到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绕着新的大地，在它的轨道上运行，那样的五彩缤纷和荣耀。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在圣城的居民里，包括在旧约时代的信徒，就是亚伯拉罕和神借着他们的信心称他们为义的那些圣徒，也包括新约教会的圣徒，这是以十二根基使徒的名字作为代表的。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一轴大约有18英寸长，就是45.7公分左右。所以城墙的高度大约是216英尺，或是97或98公尺左右。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想神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告诉我们，在天上和我们现在地上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以为有价值贵重的东西，人可以为它而死，为他而偷气。在天上好像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天上的金子就好像我们今天铺路的柏油那么普遍。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在这里我们不需要一个圣殿，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见神，他与他的百姓同住。当你能随时遇见神的时候，你不需要和神有个地方会面，他就住在百姓的中间。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荣耀洁白的光就是神的荣耀，也就是希伯来之中神的Shekinah, Shekinah。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比那行可证于虚幻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得这城的。神在新的大地上会创造一个新的次序，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你不能限制神，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人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存在。亚当是神创造人类当中的第一位，至于神在创造人之前有创造其他的类别 或是有其他智慧的生命，无人能知。在我们以后，神还会创造什么样的生命，又有谁能知道呢？神有许多奥秘还没有告诉我们，而发现神的奥秘在历史上是一个荣耀的时期，这些奥秘就是神还没有显示给我们事实的真相。教会就是一个奥秘，直到新约时代，神才启示教会的真理。保罗说，在哥罗西书1:26，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向旧约的先知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这就是教会的奥秘。所以将会有荣耀的事情，将会有列国和地上的君王要在城的光里行走。我们将与主耶稣一同作王，将列国的荣耀献于他。至于是怎样的新次序，怎样的新景象，纯属猜测，没有太大的价值去猜测。单单我们到了那里，发现新次序、新景象时，一定会非常有趣。在这里我不多加叙述。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你知道，在那里一切都是新的，为这一切经上提到的事，在今天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一棵非常有趣的树。当然我们人类常在树木和植物上通过调整基因来做一些许多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杂交品种和不同的抵抗力等等。事实上，在以色列别是巴大学已经制造出一种番茄苗，这种番茄苗可以用盐水灌溉，却会长出有不咸的番茄，但是谁知道呢？也许未来他们可以培养出一种番茄，在收成时已经有咸味了。现在他们已经用地中海的水灌溉番茄园了，现在他们利用基因代码可以做很多事情，其中一件新的事情就是培养一种新的橘红色鲜艳的无籽葡萄。人能操纵并使用植物的基因规律，实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们住在美国加州圣塔安娜的北大街，我们有一棵树，上面有加州种和西班牙种的橘子，也有柚子和柠檬，所以在年中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摘西班牙种的橘子。在冬天，我们可以摘加州种的橘子。期间我们可以有柚子吃和柠檬水喝。这只不过是把不同种类的果树架枝接到另一根枝木上的结果。现在你可以看到一些树上面会结桃子和油桃，这真是有趣的事。神将会给我们一棵结12种果子的树，每月都会有果子成熟，这真是一棵好棒的树。我是一个非常爱吃水果的人，到时我要看看是否我可以向神要到几棵这样的树，种在我圣城里的庭院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所以在树的叶子里也有医疗的功效。以后再没有咒诅，你记得地是因为罪的缘故受咒诅，地必会为人的缘故受咒诅，地必给人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人受咒诅，因此人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在这里告诉我们，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很难相信，不是吗？那就是为什么立刻他接着说，天使又对我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这听起来几乎好得难以成真，听起来令人震撼，要喊哇。所以主所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由于我们猜疑的本性，很难相信神会为我们成就这样美好的事情。所以神再一次证实他所宣告事情的真实性。正是因为我们觉得要和主耶稣基督在他荣耀的国度，在新的世界和新的时代里一同掌权，到永远是何等的不配。所以主在这里向你保证，他所说的话都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看哪，现在主是在同约翰说话。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约翰曾这样做过，天使要他站起来对他说，不要做这样的事。但约翰完全被震撼了，他被所受的景象彻底翻倒，他对这位告诉他这一切的天使感到无比的震撼，所以他倾倒在他脚前要敬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再一次，约翰犯了一个我们人常犯的错误，那就是敬拜神所使用的器皿。天使说，千万不可，你只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你还记得在但以理书里有话对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到了末日必有许多人潜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所以要封闭这书，直到末日时，到那时他们就必明白。这个预言并不是为但以理那个时代写的，在这里天使却对约翰说，不可封了这书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要让这本书继续被打开，因为书上记载的事已经发生了。有趣的是，有人把启示录看为一本封闭的书，哦，那是一本封闭的书，你不需要去研读它，没有人会明白的。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尝试去研读，或者他们试图将书中所记载的事都灵异化。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这些事都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如果你只是单单的读它，然后说哇，去接受它所陈述的事实，不加一些也不减一些，你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一旦你试图以灵异来解释，加给一些奇怪的解释，那这本书就变得非常难明白了。所以不要封了这书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我不会为我的罪受审判。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罪的审判，成为神的儿女，我就会得到永生。这是神的礼物，我不能靠我的努力赚得，我也不配得。这是神的礼物，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神所赐的可以翻译成神的礼物，然而神会照我在地上所做的功来奖赏我，在天上会有不同等级的奖赏。至于永生是神的礼物，我不配得，也无法赚得，我完全不配得，只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单单的相信他，神就赐我这样的礼物。相信耶稣基督是得永生的唯一要求，而神也给我信心去相信。然而当我相信主耶稣以后，我愿意服侍神，我愿意将自己完全献上服侍他，而我为神所做的一切事，我都会因此得奖赏。只有在纯正的动机下为神所做的工作，才会从神那里得奖赏。很多今天人所做的事是不会得奖赏的，你的工作只是显示给人看，让你出名，让人说，哦，看啊，这人真是圣人。而你做事就是为了给人这样的印象，你会学习在合适的时间闭起眼睛，将双手合起，同时学习怎样用公义的声调说话，目的是让人和你在言谈之间觉得你和神非常的亲近。这样的行为和动机都是垃圾，你不会得到从神那里来的任何赏赐。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场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每个人经过旁边就会说，哇，发生什么事，看他真的是一个属灵的人。主耶稣接着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当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大声喧嚷，也不要手舞足蹈的大唱哈利路亚。学习做事却不让人注意到你自己，主说你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就将荣耀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因为只有在纯正的动机下为神所做的工作，才会从神那里得奖赏。所以主耶稣说，若我们做事是故意要被人看见，要得人的荣耀，我们便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赏赐。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这是真正的危险，一个狡诈的危险。所以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你记得路加福音十九章告诉我们，有一位从主那里领了一锭银子的仆人，他如何回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主人说，好善良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理十座城，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第二位仆人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理五座城。后来又有一位说，主啊，你是一个严厉的人，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等等，我知道你会回来向我要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所以我把钱藏在地下，现在就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好好的保存着，你现在可以拿回去。这人的结果是很悲哀的，是没有奖赏的。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些话，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是父神在启示录第一章做的宣告。现在在这里，主耶稣对约翰做同样的宣告。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主耶稣说，我就是羊圈的门，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所以启示录是为众教会写的，主耶稣向众教会差遣他的使者。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神邀请你来分享他永远国度的荣耀，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生命的水是开放的，而且就近可喝，请你自己饮用。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在有这样的警告之后，我无法想象还有人有胆子随便篡改启示录这本书，或是随便乱翻一些东西进去，或是乱翻一些东西出来。我无法想象谁会有这样的胆子，那就是为什么我按字面意思接受这本书，虽然我有时不能完全明白，我按字面意思来接受，也按字面意思来教导。因我不愿意犯这加添或删减的罪，我宁可按字面意思解释这本书，即使是错误的，也总比按诗意来解释所造成的加增或删减的错误来得轻微。换句话说，这本书是不允许我们随便删改或复释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而且照着书教导我们的去行。启示录第一章说，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有福了。所以这就是这书的目的，是让我们念的，是让我们听见的，是让我们遵守的，不是让我们来争辩或争论的。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当这书写成的时候，大约是1900年以前，那时候主说，看啊，我必快来。但主啊，已经过了1900年了，你怎么还没来呢？彼得说，在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众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时候仍是一样。他的意思是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这些笨蛋，神已经不在人间。你们真的又蠢又笨，你们还会相信耶稣还会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世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周而复始吗？人类历史绝不可能有他降临所带来的间断。但彼得说，神并没有把他的应许上当言，这应许就是指主耶稣再来的应许。好像许多人觉得他在单言，但彼得说，你需要明白，不可忘记了，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说主他将要再回来的应许已经将近2000年了，但主的回答是，我只离开了1-2天之久。看来我们应该赶快警醒等候，因为主说，是的，我必快来。 他为你再来有多快呢？我们不知道，但我真诚地相信主再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的近了。在何西阿书里面提到以色列好像会死去两天，但第三天神会让他们复苏，他们会活在神的面前。同样，这里一千年如同一日，一日如同一千年，因为在过去两千年里，以色列这个国家看起来是死的，因为以色列是亡国的，但是他们现在复国了，何西阿的预言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相信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就在门口。我和约翰一样，也会有这样的回应说，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哦，我的心是何等的盼主再来和建立他的国度，我何等渴望看见主掌权做万王之王、万族之主的新世界、新时代。约翰最后一句告别的话，也就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句结尾语，何等的合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阿们，或可一成，深愿如此。这句话美不美呢？这是以何等荣耀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本荣耀的书。单单在你我身上留下神的恩惠，或者说主基督的恩惠，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降在你们身上，得享他的安息，阿们，深愿如此。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借着恩典你在光中赐给众圣徒荣耀，谢谢主，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除去我们心中对你的悖逆，给我们一颗爱的心，有信心的心。主，我们愿意服侍你，因为我们爱你。主，我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世界、新时代的希望，在那个时代里，公义将掌权，主耶稣也将永远掌权，就像阳光普照大地。纵使这一切还没有实现，但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阿们。你不以为我能够带领大家查完整本圣经，是不是呢？我也以为我做不到。感谢主赐给我们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中的力量，让我们远离罪恶以及自私的生命。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给予生命，我们是何等的需要走在神话语的光中。我感到十分兴奋，就是我们有可能重新开始走回创世纪，在那里看见一切开始，也让我们看见主从始至终是如何的做工。现在我们将一切事结束，我们已经进入未来永恒的时代，太阳已经消失不见了，而在未来永恒的时代里，神要向我们彰显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存的爱和连续是何等的无限和丰盛。我们会永远永远的与主同在，所以我们现在将回去，再一次从起初追踪人类的叛逆和这叛逆对人类造成的结果。我们也会再一次看到神对人长久的忍耐和无限的爱。当我们看见他的彰显，他的计划，同时吸引人接受他的计划，最终让我们能在他恩典与爱的国度里与他一同分享生命的丰盛，直到永远。愿主与你同在，也愿主祝福你，愿他预备你的心。当我们再一次预备重新查考整本圣经，我真正相信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查考，一起学习认识他的荣耀旅程。